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的分享。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研读、所实行、所宣讲、所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126问。我读这个问题，大家共同读这个答案。第五条诫命的一般范围是什么？答：第五条诫命的一般范围是作为晚辈、长辈或同辈，在我们与他人的各种关系中履行彼此当尽的责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第五条诫命的时候，我们通常一般的解释是要孝敬什么？父母啊。其实我们确确实实是望文什么生义，这也是最简单的、最自然的但是其实从历代大公教会的解释来讲这条诫命当然也包括我们孝敬什么父母但是其实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中国人孝敬父母往往是没有父母的不是，就是只要父母说的话都当什么尊称父母官这个包括做官员的我们都当听但是其实这就特别讲的是说 hono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这重点是什么呢？不是无条件的顺服，二是无条件的什么尊重。所以说尊重是无条件的，顺服呢是有条件的。我们对官长的也是要尊重，甚至哪怕是杀人放火的，我们也要尊重他是个人，我们也应当按照正当程序进行什么审判，哪怕我们判处他死刑，也要给他充分的法律规定人心中当有的什么尊重。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畜生，甚至说哪怕是动物，我们也不要对动物加以什么虐待。所以圣经上安息日的诫命甚至讲到说，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我们的牲畜，安息日的时候都要什么休息过去我们我就想到美国人讲 animal rights 我就有点不容易理解，为什么呢？觉得人权问题还没有解决还 animal rights。现在其实是上帝的什么心意的因为我们是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我们不要崇拜任何动物但是我们也不要糟蹋任何什么动物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有神的心意。但是无论如何这条诫命求主带领我们继续的学习长辈和晚辈之间，长辈如何爱顾晚辈如何尊重什么长辈也包括同辈之间其实在十条诫命我们就知道两块法本第一块法本我们除了上帝之外不可有别的谁上帝，那就教导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上帝第二条法本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首要的、核心的，我们常常缺乏的是 honor，彼此要什么尊重，彼此要敬重尊重对方的人格的什么尊严，这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好，今天我们就解读到这里。所以当我们讲到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时候要有敬畏之心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要有敬重或者是尊敬什么之心，哪怕是夫妻之间，哪怕是对待我们的敌人，哪怕是判处死刑的甚至是哪怕是动物，我们都要有基本的当有的那种关爱。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翻到生命记第5章21节，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他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就是十条诫命，也就是约法十章中的最后一条，不可什么 贪恋。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四节，甚至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什么之根。啊，很多人因为贪财的缘故就被引诱偏离正道，他的心都被什么刺透了。传统教会讲到七大，在我们心中七大犯罪的倾向。啊，第一个就是骄傲之罪，我们就不特别讲。然后接下来讲到这六大罪恶的倾向都和贪心有关系。第一个贪婪，贪婪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贪财。啊，第二个是好色，好色用我们的话来说什么？贪色。然后第四个罪，第三个罪就暴饮暴食饕餮。那暴饮暴食，中国人讲的很简单，贪吃。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罪是呆惰，哎，呆惰就是不冷不热，没有进取之心，而这种呆惰尤其体现是贪睡，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第五个叫愤怒，愤怒当然不是一般的愤怒，是指不合理的愤怒，为什么愤怒呢？人争一口气，佛争什么？一炉香，争强什么？好胜，这叫贪气。然后最后第六个罪叫嫉妒，嫉妒是也是以贪心而什么导致的，因为别人得到更好的处境、更好的财富、更好的地位，别人生活的比我们更幸福，我们就什么嫉妒火什么中烧。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七罪的时候其实骄傲是一个总体性的罪但是在这些具体的罪中，贪财、贪色、贪吃、贪睡、贪气，也包括得不到，看到别人得到就特别的什么嫉妒其实你看到这七罪之中六个比较具体的罪都和贪字什么有关。所以弟兄姊妹，不光是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色是万恶之根，贪吃是万恶之根，贪睡贪争强好胜你打他闹最后嫉妒纷争这些都是一个贪字的。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从律法、福音与心灵，我们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讲与心灵呢因为很多人就讲到说，哎呀，律法都是关乎外在的，都是关乎行动的。对不起，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解释的，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其实这种想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确实就讲的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然后第十条诫命，不可贪婪，其实就是不可有什么贪心。所以说不管是第一条诫命还是第十条诫命，神的律法总是贯彻着我们的心到底什么如何。所以我们在这条诫命中，我们就考察三个方面第一个这条诫命到底禁止什么罪行呢就是一种罪恶的不满对现状对各个方面总是不满足，总是抱怨。第二个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当有什么美德的，当有一种敬虔的知足什么之心。所以保罗讲，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当第十条诫命的真正精神是什么呢？要一种仁爱的什么精神不仅自己要信靠主过一种满足幸福的生活也要希望别人对别人有同情同理什么之心。在侧面中，我们就特别思考从罪恶的不满之心敬虔的知足之心还要有一种 holy discontent， 就是一种圣洁的不满足。所以罪恶的不满足是来自于不感恩的心，敬虔的知足是源自于凡事感恩从罪恶的不满到圣洁的不满足，那是指我们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不配更多的认识到自己在爱主爱人上的亏欠，然后求主继续点望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什么 长进，所以这就成为一种神圣的不满足啊之心。好，我们祷告啊，求上帝祝福我们。天父上帝，你造我们，使得我们有灵魂，使得我们有心灵，使得我们的心中充满了爱的渴慕。这个爱的渴慕，就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所告白的那样，我们的心若非满足于你自己，若非满足于你自己的大爱，我们的心就无处得到栖息，无处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心始终是在追求一种真善美圣爱，完美的、完整的、绝对的、超越的、永永远远的。我们这样心灵的渴慕，本是你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寻求你，让我们能够寻求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在你面前得享满足的喜乐，这样我们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但是当我们的心转向受造物，当我们的心转向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是永永远远的贫穷，永永远远的欲壑难填。主，求你使我们的心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荣耀的福音，借着你圣洁的律法，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各样蒙恩之道，使我们真正的归向你自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弟兄姊妹啊，谁是穷人呢？啊，恩布鲁斯，奥古斯丁的啊一位导师，他就有这么一句名言，就说那些贪心的人始终是贫穷的，啊，不管他们得到什么，总是不够，不够，不够，不够，哎，总是贫穷的。所以安布鲁斯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啊，真正的贫穷不仅仅是在收入上、物质上、住房上、享受上，啊，真正的贫穷与富足体现在我们的心态上。所以那些贪心的人始终是贫穷的。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让我们唯独啊，不仅要看到我们周围的经济的状况、身体的状况，我们更要省察我们的心灵本身。所以在箴言4:23常常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啊，美国有保守主义啊，为什么很多人投共和党、投川普的票，觉得他是保守婚姻了、家庭了、财产了啊，小国家啊，小政府大社会了啊，是保守主义。那有的人投拜登先生的票啊，因为是自由主义啊，我们可以啊 ，free education 啊 ，free medication 啊 ，free housing 啊，甚至吸毒我们也可以免费，所以 free 啊，所以自由主义更多的强调个人的什么自由，啊，其实不管是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大家关键不要盯着自己本身，啊，其实真正的保守是要保守什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基督教本身就是一个 religion of heart， 就是一个心灵的什么宗教。而对于不信主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心心、心灵、肉心，拿着我们的铁石什么来心肠。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而言，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不管是不信主的人还是信主的人，其实都要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律法与福音的时候啊，所以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啊，唯独在耶稣基督里啊才有救恩救赎。但是弟兄姊妹啊，改革中的啊真理啊，包括圣经中的启示 我们既要不断的传讲福音啊，也要不断的讲解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加尔文在注释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就说，我们必须注意到优秀的圣洁教师乃是这样，他们不仅通过话语，更是通过一生作则来劝勉人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啊，就像啊这段时间啊，我参加一个韩国的 PC 教会的一个啊世界性的宣教大会啊，有很多美国的啊、韩国的啊、中国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就参加。啊，他们说我们传福音，哪怕是做宣教士，啊，其实不管是我们讲律法，还是传福音，最终呢是耶稣说的一句话最关键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你们什么来看？啊，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用字句来传讲，更是要用我们的生活什么来传讲，啊，更是他是我的福杯什么满意。所以我们的事工。啊，我们的一切都应当来自于我们内在生命的自然什么流露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像路德在注释加拉太书的时候啊，三章二十三节，他就特别强调律法和福音啊，在基督徒的心中是合一的，是平衡的。有的时候我们强调律法，哎，律法为导向；有的时候我们强调啊福音啊，福音为中心啊，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一定不要纠缠于字句方面的，而且要回到经义。经义是什么呢？你看马丁路德讲，在本质上啊，律法和福音相差什么千里。律法要求我们行事为人完完什么全全，在一条上跌倒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福音呢的应许是，哪怕我们一条都没有遵守，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完完全全什么诚意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但是弟兄姊妹啊，在本质上啊，虽然是相差千里，但是在我们的心中，他们贴的什么痕迹，在我们的心灵之中，畏惧与信靠，罪与恩，律法与福音是不断的交织在什么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强调圣灵的两大工作。第一个是啊，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道成什么肉身，十架舍命，死里什么复活。所以我们仅仅听外在的自己的传讲，传道人的传讲，甚至哪怕耶稣基督在我们面前传讲，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我们总不会接待认识耶稣基督的啊。第二个方面，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哎心板上。所以律法和福音不管怎样相差千里万里，但是你在经义上，在我们的心灵中，当上帝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原来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的什么话。而律法叫我们知罪，是信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而在福音里啊，我们完完全全认识耶稣基督，要有耶稣基督与上帝什么和好。所以这个和谐，这个合一不是字句的，这个和谐，这个合一是在我们什么心灵中。而且这个心灵中不是来自于我们见悟顿悟醍醐什么灌顶，而是来自谁啊？圣灵光照我们就明白了，律法和福音都是上帝的话语，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之道，都是上帝让我们什么得福的。律法要求我们每个人自己实行，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什么哎中保啊，所以这是非常的啊美好的。所以在啊这个周，我在这个宣道大会上啊，也有一些体会啊，给一些传道人也有所宣讲，我就稍微一过。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教五大正传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传福音，传福音，传道，传道。但是现在很多福音大会，很多传道大会都是讲什么呢？一定要传，啊，需要福音啊，福音造成什么果效？但是我们很少有人讲，到底合乎圣经的福音是什么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大公教会的正传最起码包括这五点。第一个，三位一体，我们讲 The Who God，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我们一定要承认，在三位一体的上帝中，当讲到救赎的时候，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处于一种核心性中心性的什么哎地位的。所以说圣父上帝与创造，在创造之功中，圣父上帝更凸显为中心。 在救赎之功中，耶稣基督与什么救赎？耶稣基督更显为啊中心、轴心、中保。而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中，圣灵与我们的成圣、更新和成全，圣灵的工作是更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甚至说，我去了与你们有好处，我去就差派谁啊？圣灵。所以说圣父、圣子、圣灵在创造、救赎与成全中各有不同的工作，各有不同的侧重，但是最后是连在什么一起的。我们不是三个上帝，但是谁啊？一个上帝。所以在整个圣经上，我们的 whole Bible 啊，所以崇明牧师在给大家讲彼得书信啊，我就给大家讲啊《生命记》，有的时候圣餐的时候也给大家讲雅各书，哎，这就是我们主恩教教会靠着主的恩典，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那是来自我们这个大公教会的传承。我们既要讲旧约圣经，也要讲什么新约圣经，是整个圣经，同时 the whole truth， 要把神的真道传的全备啊，既要宣讲上帝的律法，也要宣讲上帝的什么福音。在讲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强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是至关重要的。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强调这福音啊，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什么信息、别的真理、别的救主，确确实实耶稣基督，确确实实福音本身出于一种中心性、轴心性的地位。然后另外我们讲到 the whole world，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是信耶稣升天堂，那是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信主了，不是砸锅卖铁，我们是啊西游记往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我们信主了，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父母子女关系，我们的工作，我们都要祷告主啊，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的家中，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的夫妻关系中，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的父母子女的什么关系中啊，在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主啊，愿你被尊什么伟大，愿你执掌王权，愿你能够胜过我们，愿我们啊主必兴盛，我必什么衰微。小弟兄姊妹，也包括我们的 whole person， 我们不仅仅是灵魂得救，我们也信身体复活。我们不光是因信称义，我们也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教大公教会的正传啊，其实这是宣教会议啊，虽然是长老会为主召开的，还有灵恩派的啊、福音派的、浸信会的、独立派的，还有各宗各派的。但是当我分享这五点的时候啊，感谢上帝啊，不同宗派、不同背景的人，他们都说，确确实实我们应当信靠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应当传讲整个圣经，我们应当把道传的什么全备，我们不应当把天国的福音变成天堂的什么福音，我们不仅仅是要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也成为圣灵的什么殿堂。说这些方面啊是合乎中道的。好，弟兄姊妹，第十条诫命禁止的罪行，罪恶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申命记五章二十节说，不可贪恋你贪恋人的妻子，啊，贪恋人的房屋、田地，啊，我们中国人就叫做房地产，啊，仆婢，过去是仆婢，啊，贪恋人家的公司，贪恋人家的员工，把人家核心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什么挖去策反，使其带着核心技术，使其带着核心网络归向别的什么公司。这本身也是现代教会中、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什么罪的啊，这也是一种罪。所以也包括牛驴并他一切什么所有的。在威斯密斯的小教的问答第八十一问就讲到啊，第十条诫命到底禁止什么啊？禁止我们对自己的现状不满，啊，对灵舍的善况嫉妒难受。我们中国人讲得什么病啊？得红眼病啊，看到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心里难受啊，并对他所有的表现出非分的举动和感受啊，赶紧革命吧，赶紧打土豪还是什么分田地。所以说中国虽然我们讲的有点突兀，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啊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禁止的罪行的时候，这三个方面我们多方思考 啊，对自己的现状不满；第二个，对灵舍的善况嫉妒难受；啊，第三个，不光是不满，不光是难受，还表现出一些非分的、非法的、不当有的举动和什么感受啊，这就是我们的罪行。亲爱的兄弟们，当我们讲到对自己的现状不满的时候啊，500年前清教徒文森他就说，我们对自身现状的不满，表现在对于自己目前的处境不喜欢、不开心、嘟嘟囔囔、满腹牢骚啊、苦恼发愁、争吵抱怨、无知什么无休。所以圣家甚至讲到啊，对不起，这不是我歧视姊妹的，说宁肯住在房屋的脚上，不要与争吵的妻子是吧同住，当然也不要与争吵的丈夫同住。一个大男人天天和老婆吵架，这更这都不用提了。所以说不管是姊妹还是弟兄啊，确确实实我们就知道，宁肯住在房屋的脚上，宁可不回家，也不愿意听这些怨言。然后我们看到亚哈王，我们就看到那波亚哈王看中了那波的葡萄园。那波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成为大国？为什么以色列到现在都是中东花园呢？因为人家有法治，这个法治非常中心的概念，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什么尊重。你就看到几千年前这个亚哈虽然做国王，他看中了那波的地，他能不能没收啊？不能没收啊。他能不能强买强占？不能啊。所以那波说我不卖，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亚哈与以色列人那波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他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什么吃饭啊，他就气得恼火的不吃饭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有的时候我生气也不吃饭啊，师母就说，你这是进食啊还是绝食抗议啊？啊，很多时候我们的进食祈祷不知不觉是绝食抗议，不吃了不吃饭容易找死，但是要进食祈祷却是上帝说什么悦纳的啊。所以你看到那波在这不吃饭也不吃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谦卑。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0章10节，在总结老一代以色列人为什么倒闭在旷野所以使徒保罗就讲，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什么所灭。所以当讲到老一代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的时候，说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什么所灭。那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可以不可以呢？可以的。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在上帝面前如果我们主啊，你不拯救我要到几时呢？主啊，你任凭仇敌嚣张要到几时呢？我们也可以在弟兄姊妹之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什么爱情，铁磨铁磨出什么刃来。所以我们不是说总是讲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法怨言是在不合适的心态不合适的场合，最终造成不合适的什么效果这些方面求主来光照我们。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点对灵舍的现状嫉妒。所以什么叫嫉妒呢？文心他就讲，嫉妒就是对他人的善况感到难受。若是他人的才智以及身体的力量和美丽等恩赐，或财富与外在的兴盛所受到的尊崇和名誉，以及其他任何美好的东西胜过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就感到难过恼恨，这就是什么嫉妒。所以在诗篇上讲到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恶人看见便什么恼恨，必咬牙而消化。然后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2章10节也记载，何罗人撒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什么恼怒。所以说弟兄姊妹上一次崇明传道讲到说，我们在基督里也要受苦但是崇明牧师给大家讲的非常重要的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受苦，上帝的心意是通过试炼我们，使我们更深的与基督什么合一。 更深的得到什么炼净，更好有更好的基督徒的什么品格。哎，这才是上帝让我们受苦的什么目的，这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最终让我们得什么益处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三点，啊，对灵舍所有的表现出啊非分的举动和感受。和加尔文在注释啊十条诫命的时候就讲到，上帝在此处禁止我们对他人的妻子、啊家庭、财产或其他任何好东西有贪欲，啊，不仅为是上帝还禁止，我们不当设想任何计策、欺诈、手段。使妻子离开她自己的丈夫，而使仆人逃离自己的主人，使财产离开主人的手，即使披上诚实的外衣什么也不行。所以当加尔文最后注释说，总之我们不可运用任何此类的诡计来占有别人的财产，此类诡计是贪婪之人常用的，不仅此种行为在禁止之列，就是此类的意愿、欲望和想法都是上帝说什么禁止的。这儿加尔文又说，如果我们真正的敬畏并爱慕上帝，我们就当 不仅期望别人的妻子和一切的财产都平平安安，还要努力促进他人夫妻之间的什么爱啊。所以我们的牧师长老指示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当弟兄姊妹问到，哎呀，我们家我们婚姻不行了，我们要离婚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不能这样的。我们就有没有和好的什么可能性，所以我们竭力劝人和好，当然是不喜欢不义啊，唯喜欢什么真理。和好也是以悔改为什么条件的啊。如果一个人实行家暴啊，然后对方受害者提出这个离婚，那加害者既不悔改也不停止，那这样已经违背了婚姻这个生命什么之约。我们不能够任凭我们的弟兄或者是姊妹被对方什么打死，不光是被打死的人很可怜，那些打死人的人也是让他犯了什么大罪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啊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所以加尔文再次就讲啊，让我们劝告奴仆忠于他们的职守啊，总之我们要尽自己所能让每个人都恪守什么其分啊，真正的公义就是割尽其职，啊，割得什么？哎，其所。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啊，第十条诫命所吩咐的美德，敬虔的什么？哎，知足。杰若美泰勒啊，这是一个著名的牧师，他就讲一句话，他说 ：“No chance is evil to him is content。”说对于那些心里知足的人而言，任何机会都是好的，但是对于心里不知足的人而言，一看机会来了，趁机捞财，趁机升官发财，常常是上当什么受骗啊。你上当受骗之前，就是因为明明的存到银行啊只有2%的利息，或者我们在美国知道你存款根本没有利息，但是人家就说，哎呀，你把钱存到我这里来，每个月给你5%的利息，那你高兴不高兴啊？那你很高兴啊！一开始存个100万啊，人家一个月啊给你啊转个5万来，啊又存100万，又给你转个5万来，你高兴的不得了，把好几千万都转过去了。最后发现哇，不光钱没了，银行也没有了。那为什么呢？人家这就是循循什么善诱的。但是当这为什么对你是诱惑，对别人不是诱惑呢？因为我们心中有贪财什么之心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看到。在威斯密斯特教理问答就讲到说，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对自己的境况完全知足，用更知仁爱的精神对待灵舍及其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就特别讲到敬虔的知足。在兴盛中我们需要知足啊，在艰难困苦中我们也需要知足。所以首先我们讲到在兴盛中的啊，知足。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兴盛中的知足的时候啊，请下一页。对，我们首先就讲到说，满足就是上帝接受上帝的护理什么哎之功。 主啊，你所量给我的地坐落在佳美什么之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我们从三个方面在行程中指出，第一个，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不要对财富或者美物太在意。所以在诗篇六十二篇第十节说，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什么心上啊。我们就看到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什么丰富。这是耶稣举的著名的例子啊。有一个财主啊，发财了啊，旧仓装满了啊，又建新仓，新仓也装满了。哎，他就晚上看着这满仓的粮食啊，或者今天我们看着眼前的金条啊，看着眼前的存款数，就说，哎呀，我的灵魂啊，你可以享福多少年啊，啊，我的退休好了啊，我这存款最起码要等我活到250岁。问题是你能活到250岁吗？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那个故事讲，今夜就要取走你的什么灵魂。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严格来讲，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其实哪怕在美国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要知道财产在本质上永远是使用权，永远是使用权啊，永远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管家你管理的财产不是终极性归你所有，管家所管理的财产你要好好的什么管理使用，荣耀上帝，赐福他人，自己也能够得到敬虔的什么满足。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多多祈祷啊，效法基督啊，以上帝为乐。所以在诗篇十六篇第五节第六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粪，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什么美好，而这个产业实在美好，终极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终极而言，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啊。第二个方面，上帝也赐给我们儿女了，是上帝所赐的产业嘛啊，所以包括挣钱的才能，包括我们各样的职分，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什么管理。但是在管理这些产业的过程中，我们要更深的认识到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上帝，更深的经历上帝，在我们管理的事物中能够处处得见神的什么膀臂。所以说第一条诫命所讲的就是，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上帝。所以我们总是不管我们管理什么产业，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们更要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弟兄姊妹，第三条有挑战性，多多施舍，多多奉献。弟兄姊妹，韩国教会为什么兴盛啊？哎呀，我听了以后就感到很羞愧。因为韩国教会啊，人家做的有两点。第一点，很多弟兄姊妹啊，因为生活苦，韩国一开始80年代90年代之前很苦的，他们就说啊，如果教会缺乏，他们一天本来吃三顿，吃几顿啊？吃两顿，人家宁肯省一顿饭，也要奉献。然后这个早晨4点钟还是5点钟就到教会什么祷告。弟兄姊妹，我们9点到教会祷告还很少见到人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和人家韩国教会为什么那么兴盛啊？人家确确实实有奉献的什么心智啊，确确实实有祷告的什么福星。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说主恩教教会不管牧师怎么讲，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奉献的心智，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祷告的烈火，我们在祷告中不愿开口赞美上帝，我们不会祷告，我们更要参加祷告，来什么学习祷告啊，一起祷告啊，啊，所以说你祷告是在上帝面前，不是给别人打报告啊，啊，你心里有什么？主啊，我不会祷告，感谢主，这是很好的祷告，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很好的祷告，啊，主啊，我软弱，我挣扎，这是很好的祷告，因为我们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向上帝什么？诚实。祷告不是演讲比赛，祷告不是唱 唱歌比赛，看看谁拿第一。这祷告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小弟兄姊妹，我们主门基督教会各样事工的复兴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多多祷告，要有奉献的什么心智，要有祷告的什么烈火。没有奉献的心智，没有祷告的烈火，我们不管怎么筹划，我们不管怎么摆上啊，最终都不能够生根什么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啊，安东啊是一个著名的传人，他有一句话说奉献使人富足，贪婪使人贫穷，越贪婪的人越得不着，越奉献的人上帝越是敞开天上的什么福库。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经文，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圣经啊最后一卷，那上帝提出了很多啊惊天动地的啊，但是又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信息。你看到在马拉基书第三章啊，第三章就特别的讲啊，这个啊，请大家看到啊第三章的啊第八节，我就给大家读几节。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人的贪心贪到什么程度啊？连上帝的之物也夺取。你们夺取我的公物，当然我们说，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何时上敢夺取你的公物呢？上帝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摩门教为什么在美国这么盛行啊？为什么摩门教拆出大多的很多的宣教师啊？因为根据不是根据我的喜好，根据数据统计，在这个美洲的美国的各个宗派中，摩门教在十分之一上的奉献是首屈什么一指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看，这就说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然后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什么可容。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什么之地。所以奉献使人富足，奉献使人满足，因为奉献打开了天上的什么窗户，上帝赐给我们富足，上帝赐给我们满足。所以唯独上帝能够满足人心中无限的什么渴慕。所以我们再次重申艾农所说的这句话，奉献使人富足，贪婪使人贫穷。当然我们不是说责备啊，贫穷的人一定是贪婪的，很多人因为环境啊，因为境遇，因为身体，所以我们要纪念那些真正是什么穷人的，我们要照顾，我们要纪念，我们要格外的顾恤。但是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然后我们看到在逆境与困苦中知足，和弟兄姊妹啊，不光是兴盛的时候我们要知足，遭遇患难困苦，所以圣经讲第一个，在逆境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敬虔之心。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没有真正的敬虔，弟兄姊妹，你对上帝都不满意，你说世界上有谁能够使你满意？多少财富使你满意呀？喝汤喝汤，广州人做汤特别好，喝一碗还不满足，喝两碗，喝十碗，喝一百碗就爆了。再好的东西，你再好的享受，也要适可什么而止。每一个福分都是山高什么谷深，每一个福分都要好好的使用，但是不要滥用。所以说，包括我们自己，越有恩赐的，越有福分的，一旦不惜福，一旦不珍惜，你受到的责罚和击打什么越大。因为圣经讲的非常清楚，多给你的要给你什么多要的。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有信靠之心。那约伯遭遇患难困苦，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甚至讲，我遭遇的是出于你， 我就默然什么不语啊。这个遭遇的当然是啊，击打了，责罚了，困苦了，逆境了。但是在一个逆境中，一个人能够默默不语啊，把自己的心交托给上帝，忍耐啊，持守，做自己该做的啊，只有在这样的逆境中，才能真正造就圣徒的品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诗篇119甚至讲，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所以中国人讲吃一堑什么长一智，有的时候上帝使我们受苦，我们很多的罪啊，上帝要管教我们的，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但是上帝的管教，上帝的责罚，两个方面，第一，永远不会超过我们所能什么承受的，第二，永远没有按我们犯的罪当受的刑罚来什么惩罚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切切实实哪怕受到上帝的责罚和管教，我们也要归荣耀给上帝啊。第三个方面，要有谦卑之心。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32章，雅各发财了，发达了，但是雅各说什么呢？你向仆人所示的一些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什么配得。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智慧之心。所以不管是约伯记还是提摩太前书讲的都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这是真正的智慧。好，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看啊有关的啊，我们看第三条，我们就快快过去啊。仁爱的精神，所以要用正直仁爱的精神对待灵舍及其所拥有的一切。第一个，我们要同理同情啊，彼此相爱啊。所以啊，就像这个安倍晋三，我们知道日本首相，前首相，哇，那么好的首相，日本人拥戴，但是被人机枪什么打死了啊。安倍晋三就说：“哎呀，我一生一世遇到这么多人啊，有我敬仰的。”啊，有我爱慕的啊，有带领我的人啊，也有我帮助的人，但是我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劳苦什么愁烦。所以我们对于他人要有深刻的同理同情之心。所以在罗马书讲到说，弟兄们要彼此亲热，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苦啊。13章3节希伯来书说，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什么啊之内。所以说弟兄姊妹，第三点讲的，我们要信靠基督，效法基督。所以在加拉太书5章6节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弟兄姊妹，越有信心越没有爱心，说明这信心是什么假的。所以说哪怕你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啊，甚至有舍己身叫人焚烧，如果没有爱，圣经说什么呢？就算不得什么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但是我们的爱心使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来到人间，真的是爱人什么如己。所以使徒约翰甚至讲，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效法基督。以弗所书5章2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啊，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弟兄姊妹，罪恶的不满源自不感恩的心啊！其实我们活着就是什么恩典啊！在疫情时期啊，在啊俄罗斯和乌克兰开战时期啊，各种各样的啊，我们还仍然活在上帝的面前啊，仍然活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所以我们要感恩。敬虔的知足源自于凡事感恩之心啊，从罪恶的不满要到圣洁的不满足之心。我就快快给大家讲到这三点，我抑制我们的不满，他要抑制我们自身现状的不满之情，而为此我们要忧伤，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饶恕和医治，要为得到真满足这一美德，殷勤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蒙恩之道。第二个方面啊，增加我们的什么感恩啊，感恩到底了，就说哎呀，我们活着就是什么恩典，我们活着也不配活着，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谁呀？上帝的，啊。第三点讲到神圣的不满足之心啊，这个方面我是快快给大家讲。摩西，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弟兄那里， 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然后摩西就出手什么，哎，帮助。其实摩西在法老的宫廷中，摩西有很好的地位，他完完全全不用关心，完完全全不用出手，但是上帝激发他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什么之心。但是弟兄姊妹，后来摩西逃跑了，后来摩西沉默了，后来摩西也冷漠了，后来上帝甚至差派摩西要回这个埃及的时候，摩西说你愿差派谁差派谁，我不去啊。所以你要知道，摩西经过受伤害、受击打、受责罚，在孤独之中，他的心也是变得很冷漠的。但是无论如何，燃烧的荆棘啊，挑起摩西的心。我们就看到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弟兄姊妹，唯愿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通过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异象，使我们看见燃烧的什么荆棘。这荆棘在燃烧之中，哪怕我们水深火热，但是上帝没有烧坏我们，我们还活着，我们有家庭，有教会，我们在美国，我们要互相的什么珍惜，凡是什么感恩啊，同时从我们自己做起啊，成为他人的、教会的、家庭的、国家的，甚至成为仇敌的什么祝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心中常常有罪恶的不满足，罪恶的不满足就是我们对上帝不满足，对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满足，圣灵充满我们的心中，我们不满足，我们对于上帝安排给我们的环境、家人、教会、国家，我们都充满了怨尤。和主，求你赐给我们神圣的不满足，这个神圣的满足是满足于你给我们的带领，但是又同时深深晓得我们的不配，晓得我们的亏欠，晓得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是突然的，而是让我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弃。主，求你赐给我们奉献的心智，好让我们彼此相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